7月28号，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了为什么要祷告。因为祷告是神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赐给我们的权柄。因为借助祷告，我们能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借助祷告，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，体贴神的心意，而且借助祷告，我们能够提升我们属灵的生命。祷告的力量是巨大的。上次我们讲到的，耶稣基督顺着神天父的旨意祷告，天怎么天就开了，传下了父神的声音。使徒们顺服神的心意祷告，大地怎么震动，就是祷告的力量。撒母耳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数算神的恩典的祷告，当天夜里面，神向撒母耳所罗门这样说。所罗门的祷告是一个数算神的恩典，数算神怎么带领他，一个感恩的祷告。当天夜里面，神就向所罗门显现，说祷告的力量是巨大的。那么，就是我们要祷告，我们今天我们想讲，我们怎么样祷告。我们如何来祷告，才能像那些像耶稣基督的祷告能够使天开，像使徒们的祷告能够使地震动，像所罗门的祷告能够使神向我们显现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今天我引用的这段经文，我不是在讲启示录，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词句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第一个就是讲到那个金香炉，第二个重要的词讲到祭坛，然后也有许多的香，你看许多的香，这些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你就看到什么呢？这个里面有祭坛，有金香炉，有香，非常重要。首先我们谈一谈，就是什么是一个祭坛。一讲到祭坛，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其他的宗教或者其他的地方都要设立祭坛。祭坛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们向往一个美好起初，人向往一个美好，追求一个美好，他想把自己的心意通过这个祭坛向他追求的那位所谓的神去显现。就是人，但是慢慢传啊，人因为话传承的东西发生了一些很错误的东西。现在你就看到了有许多不同的宗教追求不同的神。那么基督教为什么能够传承下来，一直按照神所告诉我们能够进行在祭坛上面敬拜呢？那就因为我们有圣经，因为有神的启示，因为有圣灵的带领，所以基督教的传承一直永永远远不变。那么在圣经里面记载，在最早的记载的祭坛的祷告是谁呢？我们可以追上来，右边或我们不谈去，最早就是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第一件事情建立一座祭坛。这里献的是什么祭呢？献的是燔祭。什么是燔祭？我等会儿说。燔祭简单的说，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给神，跟神建立的很好的一个关系，这就是燔祭。这挪亚，然后紧接着你看到是谁呢？上一次这位弟兄在讲到苦难奥秘，引了约伯记。约伯记一开始就讲，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，敬畏神，隐秘罪恶，而且耶和华亲自也跟撒旦说，这世上再也没有像约伯那样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罪恶的人。为什么？可是你看了第一章的第八节，他就知道，我们可能知道，他就是一个心机，做其他。他的儿子开在宴席，他怕生的，生怕他们去犯罪， 在家里面按照人份献上燔祭，而且是常常这么行，也就是说这是他生活上的一种习惯，永永远远不会改。所以神称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也一致有的人。就是又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可以说一生做了在他生命中间两件最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不管到什么一个地方，第一件事什么？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。第二件事情什么？打仗呗，打仗。第一件，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出来，亚伯拉罕走到世界的某一个橡树的旁边，筑了一座坛，献上祭，求告耶和华。这是他第一次。第二次筑坛是在哪里呢？是伯特利与埃城之间的一个山上，又在那里筑坛，什么求告神的名。筑坛干什么？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。第三个图坛筑到哪里呢？他从埃及回来，在西北人筑了一座坛，然后献祭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第四个坛就是大家很清楚的，献以撒，在摩亚的山上面。筑了个坛，按照神的吩咐把以撒献上去，筑了四个坛。这就是为什么说神讲亚伯拉罕，圣经里面三度提到亚伯拉罕是我的什么朋友，圣经里面三度提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。那么星期五六晚上我们弟兄对于我们唱了一首歌，耶稣恩义，我们唱耶稣是我的忠贞朋友。后来王良弟兄在讲，趁着这个音乐的间奏时，我们应该思想这个乐谱里面的词的意义在哪里。我当时在想什么呢？我说哪一天耶稣说三能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是我的朋友，阿们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说？神亲自说三种华人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就怎么做到这一点？我们要向亚伯拉罕过着祭坛，这个祭坛的生活带来什么呢？你看到，对，首先对家庭的影响，对以撒的影响，对以撒影响多大。我记得两年多前我们就讲了献以撒，以撒是十几岁的一个小孩，亚伯拉罕是一百多岁的老人，然后以撒背了柴拉了火就会富啊，我们献祭的柴和火都有，我们的祭物在哪里？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啊，耶和华必应。”当时想，以撒可能就在想，可能就是我，他为什么那么顺服的跟着走呢？他看到亚伯拉罕一生的功夫就是助他们献祭，助他们献祭。这是对以撒巨大的影响，以至于以撒信顺服到什么程度，到了那座山上面筑了坛。有一幅图画我没打出来，以撒把两个手撑到了亚伯拉罕给他捆绑着信。我记得我两年多的一天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以撒不顺服，十几岁的小伙子满山遍野跑掉，你一百多岁的老人能追上吗？这个上亚伯拉以撒为什么如此的顺服？因为亚伯拉罕的筑坛献祭的生活深深的影响了以撒，顺服神，这就是对以撒的影响。以撒的影响到什么程度？最后亚伯拉罕过世以后，以撒遇到一些井，非利士人老是抢他的井，他就怎么让这个让到这个什么又发生了信心，他仍然是筑坛祷告，求告耶和华，神就给他们大的祝福。结果他们的财产，我们不喜欢，哎呀，神的祝福在哪里？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看到的东西，我的财产有多大？你就看到以撒的财产多大？当地人说你赶快离开了，你太强大了。我们再看看雅各对家庭里面的影响。雅各震动了长子的名分之后，餐餐都要跑掉，因为以扫要打他们，要杀死他们。跑了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一个杖，然后在那个白地方一段睡觉，睡觉枕头就是一个石头，什么都没有。神怎么？神向他显现，天开了， 看那个天梯从天上降下来，耶和华的使者上上下下的在走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对他说话。你们想过没有，为什么雅各出逃在那个伯利恒的路上面，神向他显现，给他看了这么大的异象，这是神多大的祝福啊！因为这在100多年前，亚伯拉罕曾经在那什么祝坛求告耶和华，你就看到给家里带来多大的影响。同样，雅各在他舅舅那里待了20多年，要回去了。回去之后祷告耶和华说：“我当初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我就拿了一个杖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我已经有什么两对，包括人，包括牲畜，这是神的祝福。”弟兄姐妹们，你就看到一个人亚伯拉罕租了一个堂，他对他的家的孩子们的影响是多大，给孩家庭带来多大的祝福，以至于祝福这个国家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经常遇到听了有的时候，我就感到头疼啊，他不听我的话怎么办，导致对着干，就像以撒亚为什么那么顺，我们多么烦恼呢。今天一个居民必须在家里面建立祭坛的祷告，会影响你小孩一辈子，一辈子蒙福，一辈子蒙上帝的祝福。你不用担心他会将来怎么样，一定会神引导他走什么样的。我们要建立家里面祷告的祭坛，为什么要建？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。在每个星期五这一年，不是每个基本上每个星期五，高堂老一直在给我们讲旧约里面的概念。你讲什么？以色列人不顺服神，拜偶像，结果被俘了。被俘之后，神的恩典临到他们，又使他们重新回到什么？回到耶路撒冷，允许他们被俘70年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，允许他们建圣殿，允许他们重建圣殿，然后重建已经损坏的耶路撒冷城墙。可是呢，他们重新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？以斯拉记第三章，重新修建了已损坏的什么堂，献上什么早晚献上燔祭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然后呢，他们常常这么做。你就知道我们的堂坏了，我们要想重新回到神的那里去，我们要不要筑这个祷告祭坛献上？为什么？大家有可能知道以利亚，以利亚在加密沙上跟450个所谓的巴黎的先知们在斗。那些巴黎的先知，因为以色列完全就败坏了，在利西比的带领下面完全败坏了，求告拜偶像，然后求告其他的神做假神。以利沙那天上了加密山上面去，加密山要他们分别是真神是假神，450个假先知上来，他们出了堂，在他圣经上面是事情嘛，整天在祷告啊，喊啊喊的什么，最后什么又跳又窜，用刀砍自己的东西，从早晨到中午一直到了晚上性晚祭坛毫无反应。以利沙来了，以利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做的什么？修复了已损坏的祭坛，修复好了之后把柴堆上去，然后还命令大家浇上水祷告了。祷告什么？耶和华的火从天而降，把祭物完全烧，把水给烧干。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什么启发？神要做工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了、修建了已经损坏的祭坛，求告神，神就什么是大火降下。这就是早期，你看在基督里面一些很重要，一些大家都在问，我们现在都没有祭坛了，我们有什么意义？我们还要什么救助这个祷告的祭坛呢？你就看到我就讲讲这个旧约里。这个是一张图，就是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做了这个会幕，这个外面呢就是12支派围着这个会幕， 安营扎寨，就是会幕的门这儿，会幕的外域有什么呢？有个祭堂，一个洗作棚，然后到这儿是什么？是一个圣所，再到后面就是至圣所。这张图呢，就是外域，就是一个祭堂，祭堂上面有，在这儿，这儿是献祭的人，会带着他的献祭的个阔衣室留，阔衣室留，但是不能残缺的，一岁的公的不残缺的，或者留，或者羊，或者是斑鸠等等。这张图呢有一点误，这个献祭的人应该是在门口，按照利未记里面讲，这张图告诉你什么什么呢？耶和华对摩西讲，献祭的人。他要带着他的祭物，比方说带一头牛或者一只一岁的公牛或者公羊，是不残缺的，非常完美的一个祭物，来到这个门口干什么呢？他不是直接交给祭司，记得不是直接交给祭司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哪里？他一定要按手在那祭物的头上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我这个罪人跟这个祭物已经联合在一起了，然后祭物被献的时候，就代表我被献上去，门神的约了。记住吗？这非常重要的，一定要按头，这个不是在里面啊，在这个门口。按完之后，然后他不是把这个祭物要交给祭司了，不是，献祭的人干什么？献祭人要杀死这个祭物。杀死以后还要怎么？还要把这肉剁碎。祭司做什么事？祭司只是把他的这些肉放在这个祭坛上面，完完全全烧。你看到了，你不但杀死他，还要什么？还要献祭的人士去剥他的皮，剥他的皮，然后在这个祭坛上面，往往即使祭司的工作就把这个血洒在这个那上面，这个祭坛的几个角上，把被献祭的祭物在这个祭坛上面完完全全的被焚烧掉，就是我讲到这里，你们知道我要想讲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定时不讲，谁？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谁把主耶稣基督给杀死了？谁剥夺了神的荣耀？你要通过这个，刚刚我讲的，你就知道，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什么？他是一个祭，代替了你，代替了我，代替了所有的人。我们不但要杀死了他，还要把他皮。包括他的荣耀，还要把他肉完完全全剁碎，现在就是祭坛上烧。你就想到这么一点，我们今天晚上唱一首歌，神的爱有多残酷高深，神的恩典有多残酷高深。为什么？是我们亲手杀死他，为了我们的罪。淡淡的，你想到这么一点，你就知道，神啊，你怎么样去感恩，你就没办法感恩。你说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为了你，为了所有的人群，为现在的基督，可以说十字架是我们终极的基督。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，就要好好的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好好的祷告，感谢神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完完全全的献上。我们在家里面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将来一生受苦，对你的家庭，对你的孩子，终身受苦，终身。可是虽然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献在祭坛上，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已经可以说 本来献祭的人只能站在门外，不能到会所里面。但是彼得前书第二章说我们是什么精准的，我们是一个精准的祭司。我们的祭司什么？祭司可以进入去会场里面，然后什么到这个圣所里面去。这个是圣所，圣所一张帘子，这个就是至圣所。圣所里面有什么？有金灯台，有陈设品的桌子，有金香炉，看到了吧？有金香炉。金香炉靠到哪里呢？就紧紧的以右位，就除了一张幔子跟着以外，紧紧的以神靠着最近的地方，这就是金香炉。这是一个幔子，后面就是这是右位。这个金香炉是哪些人的宝？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呀，很多人都给那个天使洗浴的许多的香，这个香就烧到什么？以众圣徒的祷告，是吧？潜入圣坛，到达神的那里去。弟兄姐妹朋友，讲到这儿，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，在祭坛上被焚烧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已经成了精神的祭司。我们不能再只是停留在外面祭坛内，我们要到至圣所，我们要到圣所里面去，要祷告。这个地方的圣所的祷告与外面祭坛上面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外面祭坛上面祷告是因为罪问题，但是你到了圣所里面的祷告，在金香炉面前祷告是一个完全奉献的问题。怎么计划的呢？是完完全全奉献。这个地方，如果你们在看《利未记》和《出埃及记》，当时耶和华吩咐摩西，除了这个金香坛怎么制作啊？高长老在信息网上也讲得很清楚，它的属灵意义、造木架、包金等等等等，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。你们可以回去复习一下。那么在这个地方烧的香。这个香里面是神命令，是神命令。我今天没把这个经文打出来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可以看到的是《出埃及记》第三十章第三十四节开始。这个香有三种材料，其中每一种材料都有它的属性。第一种材料就是。拿和他是什么？是像一种橡树，就是你用刀划到它的皮之后，它马上流出了一个液体出来，就带着一种馨香的，就非常高的属灵意义。我就不讲这个是里面的属灵意义，就是耶和华告诉我们要用拿和他要制作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石洗涤是一种像一个昆虫一个虫类的东西，它只吃一种食物，吃了一种食物，它这个味道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的精香，这是属灵意义。话说我们要吃属灵的粮食。第三种材料就是洗利比拉也是一种东西，但是这个东西有非常强的抗虫害的能力。你就知道这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我今天不讲这些制作材料的属灵意义，我就告诉耶和华叫我们把这种特定指定的一些材料做成香，然后什么把它完全碾碎磨碎之后，把它加上盐进行调和之后，然后制成这样的香。这个什么意义？我们今天的香就表示了升上去我们的祷告。我讲到哪你们大概清楚这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今天来服侍你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一定要按照神的要求，按照神所规定的来服侍神，来侍奉神，来服侍。不是说哎呀，沉香比黄金还要贵啊，我为了赞美神荣耀神，我还把沉香来送给他。神说如果有什么人自己制造什么香，还要走这个地方请除掉，就是出来提醒你讲得非常清楚。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 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一定要按神告诉我们去做，我们去祷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明白神的旨意，体贴神的心。耶稣基督在最后在克西玛利亚里面的祷告，祷告是什么？他还求父能不能把这个杯挪去，这个杯就是父要跟他分离，他当到我们众人的罪，但是什么？不是按照我的意思，是按照我们今天来，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求告诉按神的意思，不是按我的意思，因为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告诉他这么做，这么做那么做，这就是一个相遇。所以今天讲，我们要三纲华人教会要复兴，要发展，自哪里开始？建立祭坛的祷告开始，自哪里开始？来到金乡的路上的祷告开始，这些东西都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，就是很，因为旧约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。以色列要复兴被掳了之后，第一件事情不是建圣坛，不是重建已经毁坏的圣殿，不是重新建已经毁坏的圣墙，而是首先重建已经损坏。而且这种根基在哪里？在原来的根基上面重新建立。所以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要复兴，我们的教会要发展，我们的教会要在这里做真正的作为金灯台，真正的为主做盐做完最重要的建立祷告的祭坛，建立金像的祭坛，我们就能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按照神告诉我们去行去思考去做，不是按照我们一番的热忱，热情是非常好的，但是道德最重要。我们有的时候犯一个错误，犯什么？比方说，我们经常，比方说吧，感恩要到，我做一个特别的机会吧，哎呀，就拍了拍肩膀，怎么，拍完这个想法祷告，我们要反。拍节目之前先祷告，体贴神的心，明白神的心，知道神要借着我们的特殊的机会让我们知道神，就是非常非常。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建立我们这样的祭坛，对我们家庭里面的和睦，家庭做了一个很好的祭坛，对孩子的教育，孩子长大以后该怎么样的走路是非常非常，包括我们将来的人生这条路怎么走，我们要记得。这个就是一个总结，就是外面的祭坛，这个有洗过，然后就到圣所里，圣所我们要来到这儿，那个香，在金香炉里面完完全烧，到达圣。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祷告的祭坛，持之以恒，坚守下去；如果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，对以后对属灵生命的成长、对家庭的和睦、对孩子的教育，都有大大的帮助，都能得到神的祝福。教会要建立。时时刻刻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像古代那些艺人，像亚伯拉罕一样走到了金水水翻起，是一天要献一次，就是神规定 我们如果这个敬礼这个祷告能做，我们要不一定保持十年，做一次。当然了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，但是敬礼祷告的祈祷跟我们平时的祷告还不一样，因为这样的祷告是完全奉献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求神旨的祷告，不是求，不是神给我祝福，而是神啊，你要做什么，我们想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把这段经文打开在我们的眼中，打开在我们的眼前，也谢谢你这个圣灵的启示，让我们明白这里的属灵的意义。我们特别感谢你，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翻译，因为主耶稣说，父啊，凡己己物你是不喜悦，你为了预备了一个身体，我来了要成全你的旨意，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为了众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做了我们众人的翻译，是我们的罪，是我们这个罪人像耶稣基督钉死的十字架上，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！可是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上，让我们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祭司，来到圣所里面，来到圣所里面，来到金香坛前面，来个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祷告，向你祈求。我们求主就把这个意念放到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在生命上面紧紧地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。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按照体贴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心意，为在三章华人教会能够侍奉服侍，使三章华人教会能够在这里真正作为基督徒。我们愿一切的荣耀圣赞都会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